来讲这个苦难啊，不错，那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啊，是那个平安的网，是平安的神。但是啊，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个主耶稣自己也曾经受过苦，而且正是通过他受的苦呢，是神所应许的那个平安呢，才能够临到我们。其实只有当一个人对苦难有所认识，有所体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什么叫平安，特别是耶稣基督所里面的那种平安。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就我曾经跟大家讲过的，有一次有一个比赛，比赛什么，就是比赛看谁能够用图画能够将这个平安能够最生动最深刻的描绘出来。那有人就画那个蔚蓝的天空，有人画那个广袤的草原，有人画那个平静的水面。其实这些都是从某种程度上你都能够表达那个平安，而且这也是我们盼望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希望是阳光灿烂，希望是花香缠漫，没有一点挫折，没有一点风浪。但是我们其实都也都知道，这不是那个实际生活的那个常常有的情形。在那次比赛中获奖的也不是这些作品，那是获奖的那个作品是一个人画了一幅画，这幅画他是画了一幅狂风暴雨。那在狂风暴雨中间有一棵大树，那大树的树枝在随风的摇动，但是这个大树的一个树杈上呢，就发现它放了一个鸟窝。那一个鸟窝呢，这鸟窝里面有几只小鸟，那这几只小鸟在那个鸟妈妈的翅膀下，那个安然的睡觉。那这幅画就得了那个第一名，叫奖。这就是那个平安。那这种平安是我们在狂风暴雨中的平安，这是那个真正的平安。那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同样的画面，大家记得有一次那个耶稣跟他的门徒坐船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耶稣就在那个船上就睡着了。那这个时候湖面上起了暴风浪，那甚至那个船呢都快要沉下去了，这些门徒使劲的在那里摇水，在那里摇桨，但是那个风浪太大，水进了船，而且船马上就要沉下去了。那这个时候耶稣居然在那里睡着了，那来门徒就把那个耶稣给叫醒，就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那耶稣醒了以后啊，就斥责风浪，就把风浪给平静了。那耶稣为什么能够在风暴中安睡呢？那你要读圣经的时候，一方面的确他因为传道很累，那他就累了，他就睡着了。那更重要的，其实我们要知道，耶稣啊是掌管事件的神，他平安在他心中，这个耶稣他就是平安。那有人根据这段圣经写了一首诗歌，是一首儿歌，就是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那我不知道那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座的没有朋友，你有没有耶稣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耶稣的平安在你的心中呢？耶稣可以跟我们一同来共度我们人生的风浪。那我们读到那个经文，哥林多后书1章3-11节，这段经文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两次。第一次我们这个在苦难中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一个认定，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呢，他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那第二个很重要的也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也受过苦难，而且受了各样的苦难，受了那个极大的那个苦难。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章5节，他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那这段经文呢，其实今天我们要讲另一个侧面呢，就是作为耶稣的信徒，跟随耶稣的人呢，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受苦。基督自己受过苦，但是作为跟随耶稣的人呢，也会与他一同受苦。那现在很多人把信耶稣作为一种那个时髦啊，你可以看见很多的人，在街上很多人，他们在带那个很大、很美丽的那个十字架。但是如果你问他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不一定知道的。那路加福音9章13节，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里耶稣讲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与基督一同受苦。 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信耶稣并且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应该明白一点，就是基督徒受苦是必然的，基督徒受苦是必然的。那你可能听到这句话，你可能没听过，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听过这句话，那你会觉得怎么这么可怕。那么传福音，你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没告诉我？那我首先告诉你，作为那个基督徒受苦啊，一方面不可怕，其次当你听福音的时候呢，你可能不能够领受这个真理，所以那个传福音的人当时没有告诉你。但是其实你应该明白，那个福音的使者或者传福音的人呢，很多传福音的人都是受过苦的，你可能还嘲笑过或者是逼迫过跟你传福音的人，他们从你那里很难受过苦。那还有一个传福音的人，他传给你的那个福音呢，他一定应该提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是那个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苦难的信息，就强调你所信的，你要信的这个耶稣他是受过苦的。如果你信的耶稣是一个没有十字架的耶稣，那不是福音。我们很多人喜欢也愿意相信一个没有十字架的耶稣，但是那不是福音，至少不是耶稣的福音。当然我说做基督徒受苦是必然的，这里讲的受苦啊，跟我们一般讲的那个生老病死所以人间的这些悲欢离合还不大一样，那是常识，所以那个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基督徒没有那个免疫力，基督徒也会经历生老病死。但是这里讲的基督徒受苦是必然的，不是讲的那个，也不是讲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罪的根源是人的罪嘛，苦难的根源是人的罪。这里讲基督徒受苦是必然的，并不是说那个犯罪，因为犯罪受苦不是讲的那个，而是讲的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就会受苦，因为你是基督徒你要为耶稣的缘故受苦，为义受苦，为你的信仰受苦，这是必然的。那我们从很多这方面我可以论证那个这是必然的。那当年那个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就差派他的门徒那些使徒出去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他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那里对他们讲了一段话，就是派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为他们讲了一段话，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那其实你就想可以想象，就是就一定会受苦，羊进入狼群那个结果会是怎么样的。说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场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那这里已经讲到那个就是为信仰的缘故受苦，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这是耶稣在当年还在训练他的门徒，让他们出去那个实习一样，就是学习怎么传福音。那耶稣就警告他们，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的遭遇，或者世人怎么会怎么对待他们。那你可能有时候就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因为人曾经这样对待耶稣。因为耶稣接下来讲，这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欺负，何况他的家人呢？就当时的人也是以苦难、以嘲笑、以拒绝来对待耶稣。那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你这样出去，你受了这样的待遇啊，那是很自然的，而且也是必然的。所以这叫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那个约翰福音十七章的14-18节，耶稣讲，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间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间，正如我不属世间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间，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间，正如我不属世间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遣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那这是耶稣在快结束他在地上的侍奉的时候，最后对门徒的一段教导。那前面我是讲的耶稣在开始训练门徒的 所以他们在讲的话。那后面耶稣要结束的时候，他们讲就讲了那个指明了基督徒一个身份，这个基督徒跟这个世界的这个关系是很特别的。所以这个基督徒他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他是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因为神的道成了圣洁，而且归神为圣的，是属于神的。但是一个基督徒啊，他又不能够完全离开这个世界，因为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到这个世界去为他做见证，为做盐做光。那其实就是因为这种身份呢，决定了基督徒在世上一定要受苦。你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但是你一定也要在这个世界上居住，那受苦啊，其实就变成必然的。说那个耶稣也自己讲，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去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就如果我们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跟这个世界是一体的，是一样的，那这个世界它就不会恨我，因为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嘛。但是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世界恨我们呢，就是很自然的。那如果你读那个教会的历史，你读那个使徒行传，其实也都证明了这一点，就是基督徒受苦是必然的。那你如果根据教会的历史，耶稣当时的11个门徒，加上保罗的这个12个门徒，12个使徒，除了那个使徒约翰呢，基本上所有的人都为他们的信仰殉道。那而且我们看那个保罗的例子，就写这个哥罗后书的这段经文的这个使徒的保罗呢，他自己在没有信主以前呢，他也是逼迫基督徒的。那当他信耶稣以后呢，他就成了那个被逼迫的人，他就为耶稣的名受了许多的苦，而且他对苦难也有很深刻的认识。他知道自己被神所召来传扬福音。那其实在早期的教会，在保罗那个时代啊，就已经有人传那个假的福音，那就是不受苦的福音。那保罗说他对苦难也很深刻认识啊，他就认为那个受苦是基督徒，这个受苦是那个传福音的人的一个标记。那其实今天早上我们讲那个旧约的时候，那个耶利米先知也是同样的。耶利米先知作为在那个时代向他的同胞传神的话，那作为一个真的先知呢，其实受苦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读的这一段那个耶利米书第36章到45章，就讲了那个耶路撒冷沦陷，但同时也讲了这个耶利米先知他本人所受的苦。在旧约是这样的，在新约也是一样的。那使徒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后书第11章的时候，在后面这我们读的经文后面段时，他就为他是作为这个使徒的身份进行辩护，因为在那个时代已经有假的使徒，已经有人怀疑那个保罗使徒的身份。那保罗就为自己辩护，说他是那个使徒。那如果你是保罗的话，你要怎么为你的使徒的身份辩护呢？保罗有很多可以辩护的，保罗写了这么多圣经，保罗行了这么多神迹，保罗可以为，但是你看保罗他为他使徒身份辩护的时候呢，他都没有提别的事情，是他那个为自己辩护，他是辩护的他为耶稣的名受的苦。跟着后书第2章11节、11章的23到29节，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就是讲到那些假的使徒闹成基督仆人的。说我说句狂妄话，我更是。那他更是基督的仆人，那你更是，你怎么证明你更是呢？那接下来保罗就开始列举他为什么是更是基督的仆人。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吃，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那这个保罗他为他那个使徒身份的辩护，他认为受苦是基督徒人的一个标记。他除了在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了，有谁跌倒我不焦急了。 那都是教会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的。那其实你看那个我们近一点的，看我们身边的，或者稍微远一点，看中国教会的历史，中国教会，也就200多年的历史。那其实中国教会历史也是一个苦难的历史，苦难就像那个火一样，它可以将那个假的东西给烧掉，可以将真的东西炼得更加的纯净，更加的坚固。这苦难可以试炼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单纯，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中国教会的历史就证明这一点。当然如果你读过一些书，你知道在文革中间，那是中国教会最黑暗的一段时间，那多少的人就放弃了信仰。但是啊，你看经历了这场灾难的基督徒啊，他们的信心就更加的宝贵。用那个使徒彼得那句话，是比那个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加的宝贵。那正是因为经历了这种苦难，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基督徒，他们经历了苦难以后还能够站立得住，而且更加的坚固，才能够迎来今天中国教会的那个繁荣，可以看见今天中国教会的复兴。其实这是那个有根据的，而且教会的历史，有人总结教会的历史就是讲那个苦难，或者叫做那个殉道者的血，其实就是教会的根基，是教会的土壤。但是有时候我们在那个看到中国教会今天复兴，或者是很那个很复兴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很多人就忽略了。一个什么危险呢？就是很多人的信心呢是不真实的。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那个逼迫减少了，那个苦难减少了，那很多人的信心其实是不真实的。而且随着那个老一辈传道人、老一辈的信徒离开世界呢，后来的信徒或者现在的信徒、年轻的信徒，越来越对这个受苦的真理呢，越来越不能够接受。所以这样给教会就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有人就把它叫做世俗化。世俗化，我前面讲了那个基督徒，是你那个你是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你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世俗化是什么意思啊？世俗化就是要把这个教会跟这个世界融在一起，教会与世俗为友，这教会要变成属于这个世界的，是的。那教会跟世界没有什么分别，那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自然的话，教会就不会受苦。教会自然就不会遭受什么逼迫。但是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呢，那教会就像耶稣所说的，教会也就失去了他教作为教会的那个本质，教会就好像那个耶稣讲的失去了味道的盐一样，你就没什么用处，然后就这个扔掉。你不仅不能够影响这个事件，反而是被这个事件所影响，被这个事件所主导。当然我们不是说那个我们喜欢受苦，我们一定都觉得我们就要去找点苦来吃，不是那个意思。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相信神，就知道那个什么时候神在用苦难来炼净他的教会。特别在北美的基督徒也有一个危险的，我们连那个在中国的弟兄姐妹能够可能受到点苦难，这个我们可能说的可能没有。但圣经里面讲的那个很好，就我们那个虽然不能够不一定要受苦，但是你应该有受苦的心智，就你要明白那个受苦的真理，而且你要有那个心准备好为主受苦。那这次呢，我们讲第一点，就是基督徒受苦是必然的。那第二点啊，其实那个讲到基督徒受苦或者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啊，就是我们也要明白，就我们到底会受什么样的苦，就是我们那个受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受苦，那所以怎样去面对这个苦呢？那圣经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那个受基督的苦楚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那个讲的你基督徒受苦啊，你其实你受的苦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受过的苦。所以说你我们受苦的时候应该像耶稣基督那样去面对这个苦难，去回应那个苦难。那有我就想到有一首歌，他就把这一点就描写很清楚。是的，基督徒你会受什么样的苦，就是你受的苦耶稣基督已经受过了，而且你受苦的时候你应该像耶稣那样去受，去面对，去回应。那有一首歌叫做你孤单吗，那对，还有四段歌词。那 他第一段开始说你孤单吗？真孤单吗？耶稣比你更孤单，他曾降生成为人子，受尽凌辱苦难堪，他曾孤单在城里，他曾孤单在加略山，没有一人与他同受苦，试想他心何凄凉。那这是讲到耶稣受苦那个钉十字架之前，他那种内心的孤单，他的门徒都离开他，他的门徒也都不明白他的心。那我不知道你信耶稣的时候，信耶稣以后有没有感觉那个孤单？那其实有时候信耶稣其实是很孤单的，特别跟随耶稣是很孤单的。你可以看信耶稣的人这么少，那愿意背十字架跟随耶稣的人就更少。那星期天你可以看，你来教会的时候，你看见很多人都出去玩，特别这几年埃蒙顿有很多玩的，很多吃的，那很多人都去那里了。那么你自己你还要来教会，你会不会觉得很孤单？觉得你认识你的人，你的朋友会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异类一样的？那你自己感觉是在受苦了，还是觉得喜乐呢？那先知以利亚，在旧约里面一个先知，他在那个赢得那个加密山决战，就他在加密山上跟那个假先知决战，最后把那些假先知都杀掉以后呢，他就迎来了他自己灵命中一个低谷。因为那个当时那个王后耶洗别就要杀他，那他为了逃避这个王后耶洗别，就藏到一个山洞里面，就藏了一个山洞里面。那个时候神都化临了他，记载在那个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三到十四节，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那就是那个神的问他说：“你藏这个洞里面干什么？”那这个以利亚，以利亚就回答神，说：“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就是那种孤单。那个先知一定要去看看，为神发热心背着相信神的人只剩下他一个了，而且那些人还要把他也给杀掉，那他就感到很孤单。但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呢？那神就告诉他，他不是孤单的，至少神在看顾他。而且更重要的是，神在下面说，我为自己名的缘故，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这神其实为他自己缘故，在以利亚那个时代还有7000人是不拜偶像的，是专心跟随神的，但是以利亚没看见，说他觉得自己很孤单，他认为只剩下他一个人。那有时候我们在如果要紧紧的跟随神走这条跟随耶稣道的时候，我们会有同样的感觉，我们觉得仿佛只有我们一个人在坚持我们的信仰似的。但是我们如果从神的话，从先知的经历，从耶稣的经历，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不是孤单的。耶稣在可西马园的时候，门徒在离开他的时候，神与他同在，神派天使帮助他，让他在那里面恳切的祷告。那我们作为每一个神的儿女，你应该也知道，神随时在看顾你的，你不是孤单的。更重要的，我们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与我们同行，你应该相信，其实你身边也可以看到，一定有很多弟兄姐妹，但还有很多你不能看见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我们与我们一同走这条道路，所以不是孤单的。孤单呢，其实抓住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心灵是很痛苦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到有神、有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应该觉得自己很孤单。那首诗歌的第二段，他是写的：说你困倦吗？真困倦吗？耶稣比你更困倦。当他即将走完世路，还背苦架挨煎熬，他曾困倦在那晚，他曾困倦不能言，大声祈祷，汗如血滴，跪在可西马利园。那如果你记得耶稣在那个可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那些门徒怎么都睡着了？那些门徒都睡着了，那有什么原因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太困了，他们太累了。但是他这首歌词告诉我们，耶稣比他们其实更困倦。耶稣比他们更累，但是耶稣啊，在那里大声的祈祷，祷告神。跟随耶稣的路，走这条信仰道路是一定有困倦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是人，每个人都会有困倦的时候。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能够重新得力，我们怎么能够得到那个安息，得到那个休息。当然我们身体累了，我们需要休息，我们需要睡觉。我们工作累了，我们也需要休息，需要假期。但如果我们心里面累了呢，那我们要知道神是我们的安慰，耶稣是我们的安息。在旧约里面已经，那个先知以赛已经写过一段话，大家非常熟悉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并不疲倦。那在新约里面，耶稣一段话更是成为很多人的安慰。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讲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说当你困倦的时候啊，你要学会那个安息在神的里面，安息在耶稣这里面，让神来让你的心中重新得力量，以致你的手你的脚就可以重新有力，继续做神让你做的事情，继续走神让你走的道路。那这首诗歌的第三段，这是我上一次讲到的常常强调的，这耶稣受的一个苦叫做贫穷。那这首歌词第三段来讲，说你贫穷吗？真贫穷吗？耶稣比你更贫穷。飞鸟有巢，狐狸有洞，唯有他常奔西东，从未安身，走遍城乡，宣传天道人不听，想他生在客店马棚，葬在他人坟墓中。所以耶稣出生的时候只有马棚，死了的时候则死葬身之地方，就是葬在别人的坟墓中。那活在世上的时候是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耶稣是很贫穷的。贫穷是一种苦难。那在我们北美华人的信徒当中啊，在物质上真正贫穷的，我不是说没有，但是我可以说真的不多。而且相反的，神在物质上都是很祝福。如果你相反，你看看在世界各地，特别在我们中国，在那些农村的很多信徒，真的是很贫穷的，在物质上他们真的就很贫穷。但是你反过来一看，你发现他们在信心上啊，却很富足，在信心上却很坚固。为什么？因为因着耶稣，他们有满足的喜乐。那我就盼望我们每一个在北美和这里，在这个富裕的环境中间弟兄姐妹，你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更重要的，你应该知道如何与人分享神所赐给你的，不要只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而是要在神面前富足，在信心上富足。那第四段这段歌词，他讲说你担重担吗？真担重吗？说耶稣比你担更重，他能担当你我忧伤，安慰你我苦心中，他曾亲身背负重担，带荆棘冠冕，历伤痛，十字架上他曾被血，为救你我进天堂。我就讲了那个我们的担子沉重。其实呢，我还讲了北美信徒虽然在物质上那个不是说贫穷，但是北美信徒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这种觉得担子太重，压力太大，那也是很多时候让我们这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觉得有在这边的心力的枯竭啊似的。那这是我们所处的环境这造成的。当然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中间呢，我们也是应该可以学习的，这也是应该学习的。就是学习什么？就你要学习在凡事上依靠神，让神成为我们的那个力量，把我们的重担能够卸给神。那你说这个是很难学的一个功课，什么叫把重担卸给神呢？除非那个神有一个环境让你逼到你自己真的是没办法了，你也很难学到这个功课。那有一个宣教士，他去一个土著的地方传福音，那些人呢也不能够那个接纳他，也不愿意听他讲道，所以呢他就在那个地方呢就种了那个就买一块地。就在那里种香蕉还是种什么，反正就种东西，种了一大片那个东西。那些土著人呢，就是偷他的东西，就那个要熟了的，就把他里面种东西全给偷掉。 那最后他就想怎么能够不让这些人偷，他就想很多办法，就是不让人偷。但是想很多办法，他总没有那些土著人那么聪明狡猾，他怎么也守不住。那有一天呢，他就得到一个提醒，就是那个在什么提醒，就是森林跟他讲方向，说你要依靠神，你要把你的事情要交给神。当然，他也知道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种地的，他是要传福音的。但是传福音啊，怎么也没有果效。那现在反而把很多的心思啊都放在这个地上是吧？跟这个土著人怎么周旋？那一天那个他身上有得到一个听众，让要把事情交给神。那他就想了怎么交给神呢？他就想出来。那最后他就说，反正被人家偷了，他也算了，我就让他偷吧，我也就不用守了，也不用跟他们周旋了，他就不管了，就不去看那个他种的园子。就没想到过几天很奇怪，就是那些警察像这个没人来偷，那些土著不去偷他的东西，那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去问这些土著，就你们为什么现在不来偷我的东西啊，不去拿东西啊？那这些土著人就怎么就跟他怎么说？他说：“说你现在那个不来看你的园子，那我们就不偷了。为什么不来偷啊？因为他你如果来看这个园子，我们来偷了，那就是从你那里我给你偷走的，我就相当于比你偷你赢过你似的。那现在你不来看园子，我们就不敢来偷了，因为他我们去想你不来看了，肯定有人在帮你看，是不是你的神在帮你看？那我们如果再去偷了。”那肯定我们就是从神那里偷，或者是我们就不敢去偷了。因为他从这里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所以他就交给神的人。反正这些人并不是说对他所讲的信息，过去讲的信息啊，没有听见的，他们也知道有一位神，那个人所讲的有一位神，那个人是信神的。只不过你所做的时候，你不依靠神的时候，他看见你，他也没看见神在你的心中似的。你没看见神在你的生命中，你还是靠你的自己力量在做，所以他说你根本看不见神。当你把那个事情完全交给神的时候，那些人反而就看见神，说神肯定在为你，你的神肯定在为你守这个原则，所以我们不敢去偷了。那其实这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呢，就是要到一个地步，你自己不能靠了，你自己靠不住了，这时候你才想着依靠神。其实在我们任何的光景下面，任何的环境中间，我们都应该依靠神的。那以这样其实我们会少数人做法。那个我刚才讲到那个使徒保罗的那个见证，那个使徒彼得我们根据教会的传统，他殉道的时候他是被倒钉在十字架上的。那其实耶稣生前就告诉了彼得，他要为耶稣也是要受苦的，而且他的死要人要死的。那个彼得前书啊，其实也是一卷那个信徒面临苦难的一封书信。彼得前书是那个彼得当时写给正在受苦难的信徒一封书信，你可以回去读。那我这里给你引用两段那个彼得前书里面的信。彼得前书第二章的19-20节，他说：“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曾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那这里讲了，我刚讲说你是受怎样的苦？他这里讲的是你不要因为那个犯罪受责打受苦，那没什么可夸的，那叫罪有应得。每个人我们犯罪，我们就从神那里受苦。但是如果我们因为行善，因为叫人的良心对得住神，以致我们忍受这个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这是神会赏赐的。而且受这样苦的人，他心中是有平安有喜乐的。如果你看过那个十字架耶稣在中国，那第二集我们很多人都看第一集，那第二集里面他是讲的那个中国的传道人，老中青三代的传道人，他们为耶稣名的缘故受苦。那其实就在那个第一集里面，他有一集叫做有一段就讲那个那些基督徒他们为耶稣为信仰的缘故受苦，说倘若人为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那有一个姐妹我记得很清楚，她的见证， 他是在上海做那个会计的。那这个那个公司要让他做转账，那这个他就心中有挣扎，他就知道这个不对的。但是他有，如果就不做呢，那也有可能面临那个失业，面临被解雇的危险。但是他又所以心中也很挣扎。但是这一点，倘若人为良，人为将良心罪的注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以学的。后面他如果胜过了这个试探，他就告诉直接告诉老板，因为他的信仰的缘故，他不能那个不能做假账。那不过后来那个老板到时候也开除了，不过就是不让他做会计，就让他去做那个维修部，让他做维修计算机的，维修那个会计用的电脑。那其实在我们那个生活中间，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中间有很多这样的机会，很多这样的环境。我们如果坚持信仰，坚持圣经上的原则，我们可能就会忍受冤屈，我们就会遭受损失。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为良心的缘故，让我们的良心能够对得住神。什么叫良心对得住神呢？就是你的良心里面你已经知道神的原则，你的心中已经知道神的标准，但是你想不遵守那个神的原则，你想在神的标准打折扣，那个叫做良心对不住神。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自己都知道的，我们心中没有平安。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胜过我们这个私欲，胜过这个事件，叫我们的良心对得住神呢，其实这个就是你在为主受苦，你在与基督一同受苦，这个是忍受基督那样的苦楚。耶稣基督在世上受那么多苦，但是他从来没犯过罪，他不是因为犯罪受苦，他是为义受苦，为人受苦。那基督徒受苦应该也是这样的。所以他在那个彼得那个前书第四章12-19要继续讲，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是不是遭遇非常的事。这跟我们前面讲的第一点是基督徒受苦是必然的。所以那个彼得告诉你，他说如果遇到苦难，你不要觉得奇怪，仿佛遭遇非常的事情。那什么意思呢？就仿佛这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你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因为你是基督徒，大家为基督名的缘故被人辱骂，被人嘲笑？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名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以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那个叫做已经犯罪而受苦。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如果你做了这些事受苦，那没什么可夸的，也没什么奖赏，你要自找苦吃。但是他说16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神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他若为做基督徒受苦，这叫做忍受基督那样的苦楚，因为基督名的缘故受苦。那有人骂你，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骂过你。那我自己有人对吗？在网上呢，也经常被人骂。不在网上骂你，可能还能够忍受。不，很多人在网上，我发现在网上骂你让人忍也不容易，因为很多人在网上，我看就是因为正是因为网络，反正他不忍受，有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但我就一直要求自己，在网上千万不要跟人家对骂，就人家骂你，你就忍受就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人走过来，当着你的面骂你，那你能不能够忍受？你知道，早期的那些宣教士去中国，或者是去任何一个地方传福音，真的是有这样的，骂你其实是简单的，没有打你，没有杀你，就是容易的。那我记得那个我的牧师曾经讲，他们有一次到台湾的乡下去传福音，那人没有骂他们倒是，但他们走过去的时候，那个人就从楼上用那个把那个粪便倒下来倒他们身上，这他们自己受过的。但是你，这其实也是一种辱骂，一种嘲笑，一种侮辱对人的时候。那其实你如果你能不能忍受，那耶稣其实在世上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被人辱骂，被人戏弄，被人拒绝。 所以我们那个接受受苦应该这样忍受基督那样的苦楚。那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心里要能够像基督那样忍受苦楚。基督虽然受过很多的苦，他没有犯过罪，那我们也不应该因为犯罪受苦。但是即使你为耶稣的缘故受苦的时候呢，你的那个态度，你这个回应呢，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要有像耶稣那样忍受苦楚。那在旧约里面有很多那个图画，人献祭的时候是用那个牛，用那个羊。但是圣经里面称那个基督徒啊，没有称那个基督徒是羊啊，基督徒不是牛。如果基督徒是牛的话，那就好了。如果我们的前提上做牛，对，可以那个顶别人，可以对撞别人很凶。但是他是羊，反而是。那羊就是被人杀的，是一个很神圣的动物。那耶稣也是称被称为那个神的羔羊。那以赛亚书53:7讲到耶稣受苦的时候那个样子，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绝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是那个讲到耶稣怎么忍受的。他受苦了，甚至不开口，不为自己辩护。还更重要的，在那个彼得前书2:20，他并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微笑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是那个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微笑的话。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过，圣经里面记载他说过的7句话，叫做十字架七言。但是如果你把这十字架七言比较一下，跟那个我们所熟悉的那种革命烈士或者所有的人在临死之前所说的话呢，你发现有很大的不同。他叫受害不说微笑的话，他从来没有恐吓或者是威吓那些逼迫他的人。那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因为耶稣的缘故所受的苦，你应该想，因为他也是他所做的他不晓得，他不知道你明，他不明白你的信仰，他不能接受你的信仰，所以他逼迫你，他嘲笑你，他辱骂你，那他所做的他不晓得。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应该为他祷告，像耶稣那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这个是讲的那个像耶稣基督那样忍受苦楚。我前面还讲到那个受苦了，是那个基督徒的那个标记。但是很重要的，你看这耶稣是什么，很谦卑的，是那个很柔顺的，很顺服的。那你为耶稣的缘故，你如果受过苦了，你一定要学习像耶稣一样一样的很谦卑很顺服。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如果人吃过一点苦了，就会变得什么，变得很骄傲，你就说那个属灵的骄傲。那的确你可以看到的，在基督徒中间是，如果你自己有机会你为耶稣名的缘故受过苦的，你可以体察一下你心灵的那个感受。有时候我们为主做了一点事情的时候，我们心中是很高兴，那有时候那个就变成一种骄傲，会变成我们心里会非常喜乐。但如果稍应该的，因为我们为主名为是应该喜乐，但是你要很小心，就不要过，你过了变得很骄傲，变成那个抬举自己的时候呢，那就错了。那也不是像基督那样忍受苦，基督受苦倒是顺服，是那个谦卑自己，是真的是完全把自己舍去。有时候当我们为主受过一点苦，为主做点事，人容易变得很骄傲，或者你身上还会有那种苦的那个痕迹。有人一个传道人，我讲听他讲那个但以理书的时候，他讲但以理书的三个朋友不是因为坚持信仰的缘故，不肯向那个巴比伦王的那个偶像那个下拜，最后被就扔在那个火窑里面去了，扔到火窑里面。但是他说那个他读圣经他很仔细，他读到那个特别讲他们从火窑里面出来的时候，就很拯救他们。从火窑里面出来的时候，他有一句经文描写，就这三个人头发没有被烧焦，衣服没有被烧坏， 而且身上没有一点火燎的味道。那他就特别分享那个火燎的味道。火燎的味道怎么？就你经过苦难以后啊，你不应该让人看出你受过苦。如果是你有那个火燎的味道怎么样？就是你受过苦了，那些伤疤的话就仿佛成了，就是那个味道就不是很好。那如果为耶稣受苦的缘故，其实圣经里面讲的很好，是发出来的味道是馨香之气。耶稣在我们身上，我们发出来应该是馨香之气，让人呢可以认识耶稣的美好，认识神的慈爱。但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真的受过苦的时候，受过一点苦的时候，那个味道就是不是那么好。那这个就是没有像耶稣基督那样去忍受苦楚。如果有弟兄姐妹误会你，你忍受了，但是你心里不是很平静，愿意发点牢骚，你还要说几句，那这个其实就是没有像基督那样忍受苦楚。虽然你没有找到当事人说，但你自己心里面不是那么释放，不是那么喜乐，而且你找到机会的时候，你就想说几句，那个就叫做有火燎的味道。那个苦难在你的身上留下了痕迹，留下了苦毒。所以说，如果你为耶稣受苦，你不应该这样的，你要很忍、很自然的、很顺服的、很谦卑的。那其实在我们说不是很大，即使你在那个弟兄姐妹相处中间，在你的工作环境中间，也是在家庭里面，在我们的亲人中间，有的都可能为信仰的缘故受过或重或轻的苦。但是我们回应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够期望我们的家人一听我们所传的福音，他马上欢欣的接受。你自己方式也不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为信仰的缘故忍受一些苦。他如果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他如果讽刺你几下，你要能够很高兴，因为为主的名的缘故，你应该很喜乐，而且继续很谦卑的在他面前做见证。那这个讲的是在像基督那样忍受苦楚，其实这是那个最难的。为什么这是最难的？因为这正是那个神对我们每个人的目的。神让我们经历一切的事情，不仅是苦难也好，不仅是祝福也好，他就是有一个目的，让要改变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越来越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就是要让耶稣基督那个性情，耶稣基督那个品格，在我们要成为我们的品格，成为我们的性情。那耶稣的品格，耶稣的性情最重要的，也是我刚才引用的那个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八节讲：“我心里柔和谦卑。”那我认为这是那么最重要的。虽然耶稣有很多那个性情，圣洁、公义、怜悯、慈爱，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耶稣讲，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心里面柔和谦卑。那不管你是遭遇那个贫穷，遭遇苦难，遭遇任何的事情，你如果心里面柔和谦卑啊，你会发现跟随耶稣这条路，跟耶稣一同受苦，就不是苦难，不是重担，那是真的是喜乐。因为耶稣也应许，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有时候我们一讲到与基督一同受苦，就觉得这个太重了，太难了，是吧？但是耶稣说了什么？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那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看我们有没有学他的样式，像他一样心里面柔和谦卑。如果我们真的学到这一点，你会发现你不论是跟弟兄姐妹相处，你在教会的生活，你在家里面，你在跟你的同事相处的时候，一定会改变。好，那我这是我们讲的那个苦难的三个方面的主题，跟大家讲一个，讲的那个神是吃安慰的神，再讲的基督受的苦。那今天我们讲与基督一同受苦，那下一周呢，下一次讲到我再讲最后一次，就是与基督徒一同受苦，两弟兄姐妹如何那个在苦难中一同承担。那这是我们那个我想到的，就当我们在思想这个苦难主题的时候，应该的一定要想到这几方面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立了榜样，你曾受过苦，你也让我们看见你在苦难中如何的回应，也求神你帮助我们。主啊，虽然我们不求苦难临到我们，主啊，但是我们求神你帮助我们，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像主你那样去面对苦难， 能够像主那样去面对把苦难加给我们的人，给我们饶恕的心，给我们忍耐的心，是吧？求神你保守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跟随你这条路上，每一天都有成长，对主的恩典有更多的经历和认识。主，我们仰望你，你搭救我们中间每一位还没有信靠你的人，更求神你帮助我们中间在苦难中需要安慰的人。主啊，你应许你软弱的你要加力量，啊，主啊，你让贫穷的你要让他成为富足，啊，主啊，那个卑贱的你要让我们变成荣耀。主，我们靠着你，真是可以说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可以得胜有余。谢谢你，将祷告奉耶稣名，阿门。